积沙成塔，
积少成多，
用正确观念打造稳健财富，
小毛利也能累积成大获利。
欢迎收听
《毛利小姐变有钱》。
欢迎收听
《毛利小姐变有钱》，
我是静蒲，
我是笑鱼。
我们在上一集内容中，我们有聊到高股息 ETF 其实真的很受台湾人的欢迎，大部分的台湾股民其实是觉得说他们想要追求稳定获利。
对，
那这个时候网络上面其实有出现另外一种声量，他们有在说，因为现在高股息 ETF 其实好像有一点点群魔乱舞的感觉。他们在问说债券会不会是一个好选择，
尤其因为今年就是会降息嘛，那我们知道利率跟这个债券价格是成跷跷板，就反比嘛，
对对对，
所以就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赚到这个报酬，又可以赚到价差呢？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我们的投资理财专家雨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债券。雨果老师你好，
老师好，
笑鱼跟静蒲你们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果。
美国联准会 FED 他们有预期今年会降息，有投资人就建议啦，就是可以避开近期台股这种高股息之乱。我们可以说投资债券真的起飞了吗？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股票跟债券的特性，先理清楚才知道要怎么买。
对，
好，首先买股票呢，主要的目的是要参与企业的成长，你持有的是这家公司的股份，公司成长的时候你可以参与它成长，赚到这个价格的上涨。那债券呢，是借钱给政府或是企业，要赚它稳定的利息。公司企业经营的怎么样我不管，你只要稳定的把利息发给我就好。搞清楚这一点之后，刚刚这个问题，我今天高股息好乱哦，这笔资金要不要到债券去？投资人不应该这样子思考
哦，
因为我这笔钱，如果你是要参加企业成长的话，你应该就去买股票。如果这笔钱是要稳定的赚利息的话，你应该去买债券，而不是买高股息 ETF。
所以是心态的问题。
是，它的产品的定位本来就不一样了。其实台湾人很奇妙。台湾人想要在股市里面买高股息 ETF， 又是特别想要找低波动高股息 ETF。 为什么？我想要赚那个 6%、7% 的股利，但是我希望我不要赔到价差。那可是这个特性应该是去买债券才对
哦。
但你刚刚提到问题说我该不该买债券，因为债券降息会涨价。
对，
可是债券的特性应该是我要赚利息。如果你是直接买债券，不是买 ETF 的话，它是保本的，所以你今天想要稳定的领息，不要赔价差的话，你应该去买债券。可是现在台湾投资人却期待因为降息债券会上涨，要去赚债券的价差，本末倒置了。我先把这个重点讲清楚。好，那我刚好提到债券不适合赚价差，刚好说到嘛，降息债券会上涨，对不对？
对，
这是理论上正确的，但实际上不一定
啊。理论上正确而已吗？
对，我解释为什么。
是
因为债券价格的上涨跟下跌有很多因素，利率只是其中一个
啊。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今天如果美股大跌，这笔资金他们需要避险，他们会暂时躲到美国公债去。美国公债的价格上涨了，请问这时候利率有变动吗？没有，
没有，
没有。
对，那为什么债券价格会上涨？它跟利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只是其中一项而已。还有一些资金需求，比如说今天美国快速降息，那降息的时候债券价格会怎么样？
上涨？
上涨？
不一定哦。
哦，不一定。
理论上
对，理论上会，但是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有个情况是今天利息降了之后，美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借贷 利率降低了，他们美国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利率价格可以降低了，他的获利提高了，后面新发行的债券票面利息会变，也会变低嘛，因为美国政府已经降息了。本来可能有 5%， 后来掉到只剩 2-3%，那我同样这笔钱在这边只能赚2-3%，太少了。我会愿意冒高点的风险去投资股票。同样的，当今天债券票面利率升息的时候，我升到票面利率有5%、6%，我这笔钱在这边可以稳定赚5%、6%，我为什么要去股市冒险赚那个7%到10%？这是一个风险考量，所以资金会这样子流动。那利率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我这边解释这一点呢，就想跟大家讲说，美国政府如果降息，确实债券有可能因此而上涨。但是它是不是会一直涨上去？不一定，因为这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债券的价格。
而且我觉得刚刚有个蛮大的重点是，你是单买债券还是买债券 ETF，
对，
又完全不一样了。
对，你直接买债券才有保本，因为你持有到期之后可以拿回本金，它的票面价格。可是你买 ETF 没有，价格就是一直变动。
啊，因为 ETF 的本身的性质毕竟还是跟你买债券本体还是有差的，
没错，
这两种投资方式不太一样。
是，
那除了利率之外，假如我今天真的要讲投资债券，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些评估债券的一些价值和风险的方法，或者是我们今天要买债券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参考，除了利率之外？
是，好，我这边可能就稍微深入聊一下债券。我先讲一下，你在投资股票跟债券的时候，你这笔资金应该是要分开投资的。以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该买股票就去买股票，该买债券就去买债券，因为这个是保守型的，要领利息的，就跟你放定存一样。
嗯，
那你买股票是要冒风险去赚这个，不管是价差或配息的，这是比较高风险的。两笔资金不能混为一谈，你应该先分清楚。然后再来，你要买债券的资金，你可以买债券型 ETF， 或者是直接到银行或券商买所谓的直债，直接买债券本身。
嗯，
那如果你真的要确定要买债券的话呢，债券有几个价值评估的方式跟它的风险要考量的。第一个，债券很容易受几个因素影响，刚提到一个利率。那第二点是刚刚也有提到的股市避险的因素影响它的涨跌。债券的价值要怎么评估？你要看一下债券的票面价格跟它的利率是多少。今天债券一张债券是说我的票面价是100块，宣告利率是 5%， 那就表示说每一年固定会配5块钱给你固定的配息，那一直到债券到期。所以我今天只要买进这张，有点像我签了一张那个借款单，
借
对，借据，今天是公司跟你借钱或政府跟你借钱，我就保证说我这是20年的借据，20年之后我会把100块本金还给你，在这段期间每一年我都给你5块钱，那你可以很容易算出你这20年可以获得报酬是多少嘛，对不对？
嗯，
这是价格跟利率。那再来还有一个叫市场价格跟殖利率，因为债券在发行的时候是100块，可是发行之后呢，投资人是可以交易的，持有者是可以交易的。什么情况下会交易？
嗯，
今天市场定存利率只有 1%， 但是你手上这张债券借据可以给 5%， 对我来讲非常值钱，
对，
我愿意用120块给你买或是110块给你买，你可以赚到价差。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欸，我赚这10块价差，可是我却损失了 未来几年可以领到 5% 的利息，到底划不划算？
嗯，
这时候投资人就要去算的，这个就会算出一个所谓的到期收益率是多少。
到期收益率，
对，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的，他就要看你票面的价差是会赔还是赚，然后跟到期前你所有可以领到的利息全部加起来，对你的这笔资金投入之后你可以获得的这个收益率是有多少，再评估你要买还是要卖，或者是你要持有多久。
嗯，
好，那可是你直接买债券最好的好处就是，如果公司不违约不倒的话，最后你本金一定可以如票面的100块拿回来，这是很确定的事情。嗯，但是股票不会，股票股价变1000块是变1块，没有人知道。
嗯，
好，这是评估债券价值的方法。那再来，它当然也有它的风险，它的风险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信用风险，它会不会违约。以前有提过自由现金流嘛，公司的钱越多，公司账上银行里面的钱越多，它违约机会就越低。
嗯，
比如来说苹果公司它就不会违约，它账上有上千亿的现金，上千亿美金的现金，你说它还不起这点利息吗？应该不至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利率风险，所以利率风险我们刚刚提到，虽然说利率不是唯一影响债券价格的因素之一，但是它还是蛮重要一个条件。像美国去年升息的时候，债券价格确实就是直落，对，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我以前买的债券票面价格票面利率是 3%4%， 我用这个价格买下来，可是现在新发行的价格有 5% 了，我干嘛还要持有 3%4% 这个，我一定把它卖掉去买 5% 的嘛，
对，
所以价格你就必须要降低才卖得出去，
对，
最后换算回来殖利率会是一样的。
嗯，
就是这两档持有的价格跟它的配息啊所反推回来的殖利率会是非常接近的。
嗯，
对，所以价格会受影响。最后一个就是流动性风险，这个稍微低一点，就是比较知名的企业或是像美国政府发行的公债比较多人愿意买卖，所以你比较容易脱手。
嗯，
如果你先买一家不知名的公司，哦，你就是想要换回现金要卖的时候没有人跟你买，你就尴尬了。
嗯，
对，所以这几个风险是在买债券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哦，
有很多投资人说投资美债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说美债它的稳定性是在哪里？为什么它可以有这么强大的特殊性？
这边提到美债，我想指的应该是指美国公债，
是，
嗯，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还不是美国州政府哦，嗯，是美国这个央行发行的，哦，对，它代表美国。因为老实说，美国公债它被考虑为是几乎是零风险的一个债券，
嗯，
因为它要违约的话，表示美国政府
垮了，
要倒了，
对，或者它经济非常的危险，出大状况。嗯，那你知道买美国公债的有谁吗？
谁？
全世界的国家都会跟美国政府买公债，所以你可以想象美国公债一出事的时候，全世界都遭殃
了。
对，不要说美国政府不敢让它垮，全世界国家也不想看它垮，因为我投我的钱就放
在那
里，而且那些钱都是什么？不是国家的钱，有可能是劳保基金，所有这一些保险金、退休金，那它有一个投资收益嘛？股票风险太高，所以很长。投资标的就是美国公债，对，所以它重要性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刚刚提到说，美国公债几乎是一个，不要说保证不会亏本啊，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是直债的话，确实你持有到期，你不太会去预期说它有可能会违约。那我的利息确实是稳定都可以领到。那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确实也都有维持这样子的记录在，即使它的国家的负债一直在上涨，但是它确实有它的方法持续发行公债，透过利率汇率的方式，这个讲的稍微比较不好听一点，他有他的手法可以让他的公债不会有事，他绝对还得出来，
大到不会倒的概念，
国家之间的金钱战争啊。
对，那美国确实他就是经济强权嘛，经济大国。 对， 對，这不用太担心
哦。那像债券的话，它适合就是定期定额买吗？或者是要怎么样布局呢？
好，债券我不建议定期定额，你想买债券，你手上有钱你就直接买，你不用
一大笔的
直接 all in。
对对对，你不用分批买，债券价格的波动很少了，很低、对，除非你真的是碰到像怎么样升降息趋势很明显的，你就等一等，等到大概差不多到底的时候，我所谓到底不是价格到底哦、是比如说升息或是降息循环到底的时候，你决定要买或卖，你可以一次性的做决定。定期定额在债券上我认为比较没有什么意义、那你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也是，你的债券买卖也是因为比如说我今天要做资产的再平衡啦、我资金有需要挪用或调整的话，我也是直接一次买进或卖掉我需要的资金出来，没有需要做什么定期定额。
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就是债券 ETF 吗？
对，没错，
也同样、
是
我们买美债的 ETF 的时候是不是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或者是造成一些汇损？
对，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买美债会比较好？
好，关于汇率这个问题啊，你只要买美国的产品就一定会碰到、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其实有很多美国进口的东西，你也一定会碰到汇率的问题，只是厂商把它吞下来了、那对于投资人来讲，如果你买美国债券你还要去考虑汇率的话，其实你就太折磨自己了。我的建议是
还要挑来挑去，
你不用管这件事情。我简单来说好，因为其实汇率对短期债券或是一些固定收益的产品影响确实是蛮大的。我今天这边给你赚 5%， 可是我汇率有可能半年内亏 10%， 不划算。那你怎么避呢？有一些方法，比如说避险的方式，你可以去做所谓外汇的远期或是期货合约。这是什么东西？我相信听众可能很多人这辈子都没有接触过，我也没有碰过。或者是一些外汇相关的选择权，太复杂了。
对，
你为了要避这一点之后，你要去做冒一个风险更大的事情，而且所谓的外汇这个汇率非常难的预期，它比股市还要难。对，所以我就直说，一般投资人根本就不需要去碰这种太复杂的东西。你就接受它汇率是会变动的，但是你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尽量减少汇率对你的影响。就比如说我在买的时候我可能是用美元直接买，那我在卖的时候我拿回的也是美元，至少在汇率变动上我可以自己决定我美元什么时候要换回台币、我可以等到价格好一点再换回来。那如果你直接是用台币买的话，那个所谓的券商也是你拿来台币要把它换成美元 去买美国债券嘛、你在卖掉的时候他也是卖出来的钱再帮你用美元当下的汇率换回台币给你，所以你当下就实现了。而且我们在看债券的价格上面，它的净值其实就已经反映了汇率了。如果价格没有变动，债券的价格没有变动，光汇率变动的话，我们看到持有 ETF 价格也是会变动，因为净值就是以台币为主，汇率会反映在上面。除非你今天买的是以美元计价的，那就跟汇率没有关系。我建议如果说你真的很在意这个汇率的影响的话，你可以买以美元计价的方式，然后直接用美金去购买这张债券。那我不会特别建议说因此去做这些避险啊，或是购买什么货币型的 ETF 啊，因为这已经是额外有点，我觉得有点自找麻烦了。对，不需要这么麻烦，
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感觉。
除非你的资金已经到了千亿元这么高的时候，你可能才要去考虑这些问题。对，
你讲的没错，这些其实就是这些保险公司跟银行他们要做的事情，一般投资人不太需要。
我们就是小额自己做自己的理财规划就好，不要去想这种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然后又复杂的东西，反而面对更多的风险。
对，你越想要避险反而风险越大。
像老师就有一些人哦，我们想要买债券，然后又觉得说 ETF 是一个稳定的这种思考的话，那他们想要买债券型的 ETF， 那像比如说台湾我们这边有一些00679B 啊，这种东西适合台湾人投资吗？如果我们想要买债券的话，
可以啊，可以，因为它持有的就是美国公债嘛。那基本上买债券，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投资目的是什么。像一开始提到，如果你今天买这个所谓的美国20年长债，目的是想要赚这个即将可能降息的价差，我就不建议，因为你不一定赚得到。因为所谓的要降息赚价差这件事情，从去年就在提了，其实前年就已经有人在提了。那你报债券的这些人，你这一两年来，其实目前账上大概-5%到-10%。可是你知道去年股市大盘涨20%，高股息涨40%，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你这笔钱本来应该赚到20%、40%的，你现在却在这边赔10%，其实不划算。就算今天真的降息了，涨上去了，你可能变成反过来涨10%好了，你觉得划算吗？对，所以我觉得抱持着以赚价差的目的去买债券的话，是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可行的方式，是说我今天本来资产就有配置债券，那我本来就有在领债券的利息，比如说我今天买的是中期债券，那我想要赚这个价差，因为你的债券那个持有时间，所谓的那个时间中期跟长期时间越长，它到时候降息的时候反映的价差涨幅会越大。
对，
好，那我今天可能要赚这个价差稍微大一点，我可以把我的中期债券换成长期债券，我一样继续领利息，我也是长期持有，可是之后真的降息的时候，我的价差可能反应会比较大一点，我可以赚到这一点价差。那可是我可能降息到一个程度之后，我还是会把这个所谓的长期债券的资金移回中期债券，原因是因为我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中期债券的配息跟波动度是取舍间一个折中比较好的选择。长期债券受利率影响的那个程度太大了，我本来是一个稳定的资产，我要降低资产波动度，我却去选择一个波动度跟股票一样大的东西，其实就有一点失去我原本的目的性了。所以我就觉得投资人你想买债券的话可以，可是你就是该买股票的钱买股票，该买债券的钱买债券，你不要，我知道很多人最近这一年是觉得可以降到赚到降息的这个价差，把买股票的钱全部都拿来买债券，结果你等了一年之后账上还是-10%，就是有点得不偿失了。对，没错。好，那如果你一定要买债券型 ETF 的话，举例的是说00679B 啊，不管是元大的或是00687B 国泰的20年期美国长债，他们的成分股其实都很接近，因为他买一个是美国长期债券，20年期以上的债券，所以落差不会很大。那他们的买的成分股会有点差别啦，投资人直接去看说这两档哪一个配息比较高，你去看一下谁目前殖利率稍微高一点，然后溢价比较少的。之前很夸张的是元大溢价到我记得超过3%嘛，刚好提到过。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适合去买。可是后来就是发现，国泰没有什么溢价，因为大家都只知道元大它的广告打得比较大，投资人比较多人提到就是买那一档。其实有另外一档叫00687B 是可以买的。对，那慢慢后来因为这种溢价空间，在 ETF 溢价不适合投资的原因是说，因为券商他自己会去做市场撮合，今天有溢价东西，券商自己会把它赚下来。对，所以溢价不会维持太久，它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哦，好，我帮投资人额外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第一档美国二十年期的 A 级公司债 ETF 要出现了。
对，
公司债跟公债又有什么不一样？
太棒的问题了。这个千万不能乱买，它有很大的差别。美国公债等于说美国政府保证吗？我们觉得美国政府发行的公债非常的稳，所以它是接近是零风险的一个债券。如果今天股市大跌的时候，钱会往美国公债跑，所以债券价格可能上涨。但是公司债呢，它是公司发行的债券，如果今天景气不好，股市大跌的时候呢，投资人会怕企业获利减少，债券钱发不出来，所以其实公司债的价格是会下跌的。公司债没有避险的功能。对，一定要切记，公司债没有避险的功能，它会跟着股市一起下跌。当这个疑虑过去之后，公司债才会回到它应有的价格。但美国国债是会上涨的，当风险过了之后，资金又流回股市，公债又下跌了，这是他们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可是美国公司债的好处是，因为它的风险比较高，公司比较可能会违约嘛，跟美国政府比起来，所以他必须要给你更高的利息，投资人才会愿意买。所以当美国政府公债是5%票面利率的时候，美国公司债必须要给7%以上。那更烂的公司，更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他必须要给9%、10%，你才会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去买它。
对，
所以投资人千万不要看到 美国公司债给的利率很高，你就觉得哇，那我干嘛买美国公债，我买公司债就好了，我可以赚更多。你不知道风险其实就在这里面，
嗯，
钱不会这样平白的来，
嗯，
对，
哦，因为债券就是你借钱给别人嘛，借钱给一个都不太还钱的人，
没错，
你就要想一下，
听起来是杠杆开的超高的耶。同样的东西，就是公司为了要跟他买更多，所以他就给你开一个能够给你拿到那些钱的那些利率。
对，他前面几年或是某一段时间确实可以给你那么高，可是因为公司的体质不好。今天只要一个波动，今天市场只要一不好，公司业绩一不好了，他钱就还不出来了，因为他钱要先还银行，他有跟银行借钱，
嗯，
先还银行才会再还投资人的钱。那债券基本上如果走到违约这一步的话，表示这公司其实已经非常危险了，一般公司不会让自己的债券违约。那债券他都有一个 rating， 他们都有一个评价，那像比如美国政府公债就是 AA 级以上或是 AAA 的这一种，
嗯，
那一般公司在大部分可能就是 AAA 或 BB 以上的等级，他们还不用到 A， 这些其实都还算是所谓的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嗯，
那在 BBB 以下的就不 OK 了，
对，
应该说 B 以下，通常会看到 BBB 以上，对， B 以下就不 OK 了，表示它的违约几率
很
高，所谓的高可能就是10几%。你今天买100档，有10几档会直接倒掉不见，你连本金都没有。
哦，
对，那我觉得投资人，如果你是以稳定投资为主要目的的话，这些风险就没有必要去冒，只为了多领那1-2%的利息。
哦，所以公司债可能也是比较适合短期资金吗？
不用，公司债也可以长期抱着。我觉得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自己持有公司债，那我持有公司债，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它是发电厂。它是苹果，它是电信公司，大型的电信公司，美国电信公司非常多，
嗯，
美国银行的公司债发行的更多，
嗯，
好，那投资人大部分看到70%-80%以上都是银行产业银行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其他产业的公司债反而比较少。可是这些公司债，比如说像如果今天苹果发行的公司债，嗯，是5%或6%，我就敢买，我相信苹果不会在短时间倒掉。而且公司债的发行期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美国公债20年期以上嘛，它一发行是30年，但你知道公司债一发行的时间更长，我持有的公司债它的到期是2067年吧，
好久，
它还有40几年才会到期。所以其实你持有公司债的话，虽然我们说债券是保本，你靠到期的时候可以拿回本金，可是我不会期待我持有公司债到它到期，
嗯，
对，它中间的价差对我来讲其实还是蛮重要的，跟我怎么知道这公司还可以再撑40年，
对啊，
对，所以我不会去看真的它有办法让我持有到到期，我去看这些公司到底有没有可能违约，它的 rating 是多少，那配息是否都正常。而且公司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通常都会写一个，就是说我发行之后5年我可以开始赎回，我保证是5年内的利息你是一定可以赚得到的，但5年之后我随时都有可能宣布说我要把这笔赎回，我要用原价帮你买回来。所以你如果今天票面价格是100块，
嗯，
但你今天因为它利息比较高，你愿意花105块去买，你心里就要有一个底，公司今天如果要赎回用100块买回来的时候，你就先亏价上那个价差5块钱嘛，
嗯，
那你就要去算我离公司可赎回日还离多久，我可以领的利息多久，说明你领的利息你只领8块，公司赎回亏5块，你只赚到3块，
嗯，
那这段时间你的投资到底划不划算，这是在投资公司债的时候你需要算得更清楚的地方。
哦，欸，我最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蛮适合作为今天的这个小总结，
是
他说有钱人做事情的时候不会想说我会得到什么，有钱人会在做事情的时候会先想到说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我会失去什么对，如果我今天投资公司债那我可能会失去什么东西，
嗯，
对不对，这肯定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那先看这个失去的东西能够承受，可以的话你再决定要不要去赚这个钱。
没错，
债券这种东西就是比较适合像是比较追求稳定的一些想法的投资人，我今天就这一笔钱的话真的今天就是想要买债券的话，
对，
老师会建议我想买债券我应该怎么样投入会比较好。
好，你的这一笔钱指的是我所有的投资资金只有这一笔包含股票，还是我这一笔钱就是要买债券的？
假设我今天就只买债券了。
好，你只买债券的话，那 我会建议你买公司债。
哦，公司债，
等一下，跌破眼镜了吧？
对对，
因为美国国债的利率真的很低，
啊，
它大概就比通膨稍微高一点点而已，
嗯，
所以你的钱再怎么存再怎么领你就是打败通货膨胀而已，就没有了，你的资产不会增加，嗯，公司债至少还稍微好一点，所以你只要挑那个 rating 评价够高的公司债其实是比较安心的，你就不用那么担心害怕。
那老师指的是就是直接只买债券嘛，对不对？
对，只买，
不是买 ETF。
不是买 ETF，嗯，因为 ETF 有同样的特性，可是 ETF 的他选了哪些公司你不知道，
嗯，
对，那他也是会换来换去，他也是会买卖的， 对我来说我会直接买公司债，那公司债怎么买，直接银行券商你就问他，他就会很热烈，他会很热情的推销给你，
因为他们就是希望可以卖出去，
对，那他们的价差比较大。当然有别的方式，如果投资人有兴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搜寻一下关于公司债，还有所谓一个叫做 Baby Bond
啊，婴儿债，
对，它叫做，它的简称叫 ETD， 那它的价格更低，它的票面价格只有25块美金而已。如果你去银行买的话，单笔可能都是要，以前都要5万10万啊，后来因为降低门槛，已经降低到10000块就可以买，最近我听说3000-5000块也可以买。可是你知道拆的越细，银行给的价差越大，因为银行可能取它这个100块面额，它可以买到的是98块，然后它卖给你105块，它可以赚价差，然后手续费也高。
对
对，可是我觉得债券比较适合是资产够大的人买，对于小资族什么的，债券只适合做基本资产配置，不要把你的所有钱都去买债券，本大利小，利不小嘛。我今天是身价已经有1亿的人，我1亿去买债券，就算只配给我3%，我还是每年可以拿300多万。
对，
但是你只有10万块的，你买债券，你可以想象配那点钱，你可能加个卤蛋而已。
一个健康、心态健全的投资人，应该要做好比较妥善的一些理财分配，不要像我刚才那样，我这个小资族还要完全 all in 在债券里面，这是一个可能需要仔细谨慎思考的一个做法。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雨果老师跟我们分享债券这个东西，因为像我就是比较对于这个东西是比较陌生的，像一些跷跷板的那些概念都是比较需要再转换思考一下，跟我们平常操作股票啊 ETF 比较不一样。各位投资朋友们呢，如果对于债券这个东西感到好奇的话，我们可以倒带回去再多听几次，可以理解一下我们债券的原理。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雨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
谢谢
老师。好，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玛丽小姐变有钱。如果有任何投资理财相关的问题，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如果你也有想要买债券的冲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资讯栏连结里面的 Discord 群组来跟我们讨论哦。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